弟兄姊妹啊，每一次咧，当你咧喺别人嘅面前嘅时候，你要承认你系一个愿意信靠上帝嘅人嘅时候，其实你系一个乜嘢嘅环境嘅底下咧嚟到讲呢一番嘅说话嘅。当我哋咧每日嘅生活平顺，我哋工作顺利，我哋每日所经历嘅，如果都系上帝俾我哋嘅祝福同埋供应嘅时候，其实我哋灵性容易讲得出呢一番嘅说话。不过如果唔系咧，如果放喺你眼前嘅系一个又一个嘅难关，其实到嗰阵时，你仲系咪咁容易讲得出呢一番嘅说话噶？九个月之前咧，我因为咧单车嘅意外而令到我嘅尾龙骨同埋第二节嘅脊骨咧严重受损。特别是我第二节的脊骨，因为压缩性的骨折的缘故，结果令到我足足要在床上面瞓了两个半月。在这两个半月的里面，不要说落床，其实就连我在床上面转身都感觉到困难。期间我需要吃大量的止痛药来去维持自己。不过止痛药吃得多又有很多的副作用，所以到了最后，我除了骨痛、腰痛、背痛，其实还加上有胃痛和便秘。因为睡床的缘故，我的肌肉大量的来到流失，于是我整个人在那段时间里面，我都失去了自理的能力，连累到我的师母要24小时的来到对着我贴身的照顾。回想回来的时候，其实那段的日子确实是我这一生人都很难忘记的一个惨痛经历。其实当时呢，身边的里面都不乏有朋友呢都很关心我，除了身体之外呢，我的心灵的。尤其是有些人都有问我，就是问我会不会因为这一趟的经历，这个意外，我会埋怨上帝，甚至乎我会问神，神啊，为什么我要承受这些东西。不过老实说，我真的半句都没问过。不是因为我自己有什么超乎常人的信心，而只不过是其实我老早已经明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意外来的嘛。既然是一个意外的话，那即是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啦。而更何况其实我经常都讲，一个人生活里面经历到苦难呢，其实这个是人生的常态。那所以其实都不需要问那么多。不论你有信仰又好，你没有信仰都好，其实人生在你的里面就是不断会有不同的挣扎和困难的时间来出现。所以我相信一样东西，既然神可以给我在平常的日子的里面能够经历到祂，莫非祂不可以让我在苦难的当中一样能够经历到祂吗？就好像当日的亚伯拉罕的一样，神应许祂要成为大国嘛，但是他亦都有经历过不能够生育的时候，又好像那个约瑟那样，虽然他被哥哥来买到埃及，后来又冤枉被下到狱中，但是神一样在他的挣扎的里面来到保护他。又好像使徒保罗，人人都知道的，他是神所重用的仆人，但是都不代表他不会受苦，不会被人陷害，不会被人来到拒绝，甚至乎其实他都有试过差点命仔都没有的时候。但是神又在过程当中不断的来到恩待他。喂，这些人其实都是神所重用的人来的，神岂不是都会祝福他们的吗？即便如此，其实他们同样地在生活的当中都会遇上挣扎和困难的时候的。不过一次又一次的，他们却在挣扎和困难当中经历到神的拯救。弟兄姊妹，那你呢？其实当你遇到生活上面有艰难和挣扎的时候，其实你是怎样的？你会埋怨啊？你会怀疑啊？定是你仍然会对着这一位的上帝有十足的信任呢？其实为什么我要问这些问题呢？我之所以问这些问题，原因就是因为今天的早上，其实我就想循着这个方向，你要跟大家来再看在圣经当中第三个有关于生死线边缘上面的故事。我们在第一堂的里面呢，我们就看过这个乃曼的故事。去到第二堂的时候，我们又看过这个拉合的故事。今天的早上来到第三堂，我就很想跟大家呢来看看圣经当中一个有关于三个朋友的故事。咁你问呢三个朋友即系边个啊？其实我所讲嘅呢三个朋友，唔系就系喺旧约但以理书当中但以理所认识嘅嗰三个嘅朋友咯。 嗱，佢哋同但以理都係一樣嘅，就係、是、當日就係被呢一個巴比倫王呢、這個尼布加尼撒，從呢個猶太地掳到巴比倫嘅一班嘅年青人當中嘅其中三個。嗱，當時嘅尼布加尼撒王咧，佢掳咗一班嘅年青人從呢個猶大嚟到呢一個嘅巴比倫，佢盼望咧呢一班人總有一日咧能夠可以咧佢據為己用喎。於是咧，佢咧就開始喺呢一班嘅年輕人當中咧，就打造一連串改造佢哋嘅工作。其中包括咗就係第一，佢哋咧將呢一班人嘅名咧就全部改曬，由猶太嘅名字改為巴比倫嘅名字。嗱，呢三個朋友佢原本咧嘅名字就叫做哈拿尼亞、米沙利同埋亞撒利亞。嗱，不過尼布加尼撒就將佢哋改名成為咗呢個沙德拉、米撒同埋阿伯尼哥。嗱，呢三個新嘅名咧，其實就同當時巴比倫嘅假神咧，其實係有關嘅。嗱，咁所以咧，其實尼布加尼撒嘅心思咧，就係佢好希望利用呢啲嘅名字啊，嚟到將佢哋嘅信仰，甚至乎佢哋嘅身份認同嚟到去改換啊。嗱，其次，尼布加尼撒又強迫呢一班嘅後生仔咧，嚟到接受巴比倫嘅教育，要佢哋嚟到學巴比倫裡面嘅學問，目的就係盼望能夠可以同化到佢哋。嗱，仲有尼布加尼撒甚至乎硬要啊嚟到分享佢自己王嘅膳食嚟到俾佢哋。嗱，一方面就係一個嘅姿態，話俾呢一班嘅年青人聽，而家王咧係要厚待佢哋。不過與此同時，其實一般王的膳呢，因為都經過祭過這個巴比倫的假神，所以用王的膳其實變相就是要他們來否定自己的信仰，屈服在巴比倫的信仰當中。不過這三個年輕人，這三個朋友，他們特別有吉事的，連同但以理一樣，就是他們寧死不屈，於是他們就拒絕來用王的膳，怕呢個王嘅膳咧嚟到去咧玷污佢哋自己，咁於是佢哋就要求啦，向住呢一個嘅照顧佢哋嘅太監長咁樣講，就係佢哋只會用白水掃菜。太監長聽咗之後，咁當然梗係唔係好制啦，因為其實萬一佢哋出咗啲咩問題，健康出咗問題，又或者因為唔用王嘅膳瘦咗幾兩，咁你話王怪罪起上嚟嘅時候，佢哋點能夠可以擔當得起呢？咁於是呢幾個嘅年青人就向住太監長話：，不如你俾我哋試十日啦。但以理書第一章十一節到十二節咁樣講。後來但以理對太監長分派看管但以理、哈拿尼亞、米沙利、亞撒利亞的人說：，請你試試仆人十天，用我們只吃素菜，喝清水，然後請你觀察我們的容貌和那些享用王的佳肴的年輕人的容貌，就照著你們的觀察的結果待你的仆人吧。結果在十日之後，他們不單止一兩都沒有瘦過，反而更加呢，聖經告訴我們，他們容貌比起之前更加俊美。可見神對他這一班人，對這幾個的年輕人，他們的保護絕對是超乎我們一般人所想像。後來來到但以理書第二章，聖經裡面告訴我們，就是尼布加尼撒王就在那裡，他發了一個夢，他夢見了一些的東西，不過問題就是他不記得了究竟他夢見什麼，而這個夢真的很波瀾他，他真的很想知道究竟這個夢他之所以能夠發得出來的時候，究竟背後的意思是什麼。於是他做了一個動作，就是他通覺咁樣嚟咧，周圍揾唔同嘅術士啊，用法術嘅人啊，佢好盼望呢班人能夠講翻俾佢知，就係究竟佢嗰晚佢發夢發咗啲乜嘢嘅夢。但係弟兄姊妹啊，有乜可能啫？你發啲乜嘢夢，其實你自己先至知啊嘛，你要人哋點講到俾你聽咧？但係你真係估唔到嘅一樣嘢，神卻係到最後通過但以理，原原本本的就是将这个尼布加尼撒王他发觉的梦讲回给他知道。但是你告诉他，原来呢尼布加尼撒王当晚他所梦见的梦，就是他梦见一座很高竖立在他面前的一个很大的石像。这个石像是一个 有一些很特别的特征的，他有一个纯金的头，有全银的臂和胸，还有铜的腰， 鐵嘅腳啦，啊並且咧有十隻半泥半鐵嘅腳趾。嗱，不過喺夢境嘅裏面咧，就係當尼布甲尼撒王佢注視住呢一個嘅大石像嘅時候咧，忽然之間喺天上就飛嚟咗一塊唔係用人手所作成嘅大石頭，一嘢就擊碎咗呢一個嘅大像。呢一個就係尼布甲尼撒嗰日嘅晚上所發嘅夢。而但以理就一五一十咁样话晒俾佢听，咁你话呢个梦当中咩意思啊？于是但以理咧就继续解释落去咯，去到第二章第三十六节。现在我们要在王嘅面前讲解那梦嘅意思啊，王啊，你是万王之王，天上嘅神已经把国度、权柄、能力和尊荣都赐给你，也把散居在各处嘅世人。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交在你手里，使你管理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另一国将兴起，不及于你，后有第三国，还有第四国。那些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兴起另一个永不灭亡的国，国权必不归给别族的人，这国必炸碎毁灭其他的各国，并且这国必存到永远。原来神在这个梦境里面，他是要告诉尼布甲尼撒知，就是将来会发生的事。这个将来会发生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原来在巴比伦帝国之后，还有四个不同的国度是会兴起的，分别就是由银、铜、铁和个半泥半铁来去代表。不过今天其实起码我们已经知道，就是在这个梦里面，银是代表了后来兴起的马代波斯帝国，然后铜呢就代表了再之后的希腊帝国，然后铁呢就是代表了耶稣时代的罗马帝国。不过呢，这些国度呢也都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一国不如一国，是一蟹不如一蟹，一个比一个的来到弱下去。而在这个众多的国度的里面，其实当中最强盛的、最犀利的，其实就只有那个由金头所代表，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巴比伦帝国。所以呢，你会听见但以理他是怎样跟尼布甲尼撒说。他这么说，他说，王啊，你是万王之王，天上的神已经把国度、权柄、能力和尊荣都赐给你。哇，你想象了，尼布甲尼撒当听完这一番的说话，你估他有些什么的感想呢？我相信他听完了之后，可能魂魄都不知道飞了去哪里，开心到不得了了。于是尼布甲尼撒就即时的去宣布，就是肯定但以理所相信的这位的上帝才是那位万神之神。而他不单止后来的时候将但以理抬举了，甚至乎连这个但以理那三个朋友、王都一样将他们来到抬举。不过也都是因为这个梦，也都是因为但以理的解梦，相信也都为到这个但以理书的第三章的故事埋下了伏线。我真的不知道究竟尼布甲尼撒当听但以理去解梦的时候，究竟他听不听得清楚究竟梦的重点是什么。明明就是个重点，就是到最后地上所有的国度都要被神所建立从天上而来的国度所粉碎。不过很明显一样东西，就是尼布甲尼撒根本就听不入耳，他只是沉醉于那句就是但以理说他就是这个万王之王的那句说话上面。以至于当来到第三章的时候，尼布甲尼撒就竟然很狂妄地做了一件相当相当荒唐的事情。但以理书第三章一开始就这样说，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座的金像，高27公尺，阔3公尺，竖立在巴比伦省的杜拉平原上面。尼布甲尼撒王派人召集总督、总监、省长、参谋、财政大臣、法官、裁判官和各省所有的官员，要他们参加尼布甲尼撒王为所立的像举行的揭幕典礼。他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很巨大的金像， 樹立在巴比倫的平原之上，並且所有的人民他都要他們去參拜。這個金像雖然表面上尼布加尼撒說是代表了巴比倫的神的其中之一個，但其實骨子裡背後就是這個金像根本上就是用來代表尼布加尼撒自己。所以換言之，他就是要通過這個金像要全國的人民來當他好像神一樣這樣來禮拜，由最高 的總督、總監、省長、參謀、財政大臣、法官、裁判官，去到各省的官員開始無一幸免。而在這個金像開光大典的那一天，尼布加尼撒就下令了，就是當樂器的響聲來到響起的時候，所有的人都要俯伏敬拜這個金像。如果不是呢，不下拜的人他有一個想法，就是要將他們送入烈火的火窑當中。弟兄姊妹，你說這個舉動荒不荒唐啊？這個舉動狂不狂妄啊？於是你想像就是這樣，就在那天當樂器的響聲一響的時候，平原上面所有的人都向著這個金像來到俯伏朝拜，除了三個人之外。這三個人就是撒勒拉、米撒和亞伯尼哥這三個的好朋友。弟兄姊妹，你想像在一個平原之上，所有的人都在俯伏敬拜緊個金像，唯獨在平原的中間零零舍舍地有三個人直不甩地站在中間。弟兄姊妹，你覺得這個場面是不是很吸睛呢？結果當然就是有人去到尼布加尼撒的面前來告他們三個人一狀。於是尼布加尼撒大怒之下，就將這三個人來滴到他的面前。做什麼？他要再一次在當眾的面前來要這三個人就範，如果不是尼布加尼撒說就要立刻將他們扔入這個火窑的裡面。撒德拉、米撒、亞伯尼哥，你們真的不侍奉我的神，也不向我所立的金像下拜嗎？現在如果你們想清楚，一聽見角、笛、琵琶、弦琴、竖琴、風笛和各種的樂器的聲音，就俯伏向我所做的像下拜，那還可以；如果你們不下拜，我必立刻扔在烈火的窑中，哪里有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弟兄姊妹，他现在呢就的而且确真的走到一个生死线的边缘。那比着是你，不知道你又会怎么算呢？你会坚持不下拜，还是你会妥协？就好像有些人说，其实拜一拜不用死的。那更何况现在真的拜一拜真的不用死的。正所謂留得青山在，點啊？哪怕冇柴燒啫，拜完咪翻到去侍奉自己嘅神咯。喂，唔代表我真係會信呢個假神噶、哦。你知唔知啊？面對住一個咁樣嘅環境，其實你估你自己會唔會都係咁樣諗呢？可能你未必 exactly 係咁諗嘅。但若然你知道有人是这样想的，或者你听过有人这样想的话，我真的想告诉你，你千万不要觉得稀奇。你说为什么？无他的。因为在今天这个自求多福的年代里面，其实很多人包括了一些基督徒在内，其实他们只会重视的就是自己的平安无事，为求自己的生活能够好过一些。他们真的可以在危急的关头的里面向世界去妥协他们的信仰的。他们不会说、我不信神的。不过他们的相信又的而且确限制在一个的条件上面。而那个条件就是究竟他们有没有得到上帝给他们的祝福先。这个就成为了他们信不信或者他们跟不跟从的一个的大前提。在他们的心底里面其实蕴含了一种的观念。就是他们之所以来信靠上帝，原因是因为他们以为神就是 suppose 那个理应令到他们的生活平顺， suppose 是令到他们来到供应他们一切的所需，甚至乎 suppose 是令到他们的生活无风无浪的那个。 而如果一旦在生活上面去遭遇到种种不同的挣扎和困难，甚至乎环境和信仰有所冲突的时候，其实这些人是很自然地样，很顺理成章地样，按照个环境的要求而选择妥协，甚至乎放弃他们原本有那份信仰的价值。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遇过这些这样的情况呢？我想你想象一下，其实当时这三个的年轻人，这三个的朋友，其实正直就是一种这样挣扎的环境的里面。拜一拜而已，又何妨呢？拜完你就回去继续侍奉你的耶和华上帝咯。弟兄姊妹，你觉得呢？你觉得这样会不会啊？对于这三个的朋友来说，其实他们的回应基本上就是告诉你，根本是不可能啊。他们宁愿选择就是直接这样在尼布加利撒王的面前慷慨就义，这样你都表明他自己的立场。去到第十六节，圣经这样说，撒德拉、米撒、阿伯尼哥回答王说，尼布加利撒啊，这件事我们无需回答你，如果我们被扔在火窑里，我们所侍奉的神必能拯救我们。王啊，他必拯救我们脱离烈火的窑和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要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向你所立的金像下拜。弟兄姊妹，其实你看回这番他们所说的说话的时候，我特别好想提到两点，有两点很值得我们去留意。首先第一，当他们说尼布加利撒，我根本不需要跟你多说，因为就算我们被扔到火窑的里面，我们所侍奉的神都怎么必能来到拯救我们。弟兄姊妹，你听他这样说，其实你就可以见到，就是这三个朋友，他对于上帝能够拯救他们脱离危险那个能力，他们是有绝对的信任。即使眼前是一种人体为是死梗的了，不能够救助的一个的环境，但是这三个的人他仍然认定一样东西，就是神是百分之百有能力来将他们从危险的地方当中拯救出来。不过当他们是这样想的同时，他们是这样相信的同时，其实他们也都很清楚一样东西，就是其实到最终神怎样救法，几时救，甚至乎在此情此景此刻救不救都好，其实这个完全都在上帝掌握的主权的里面。既然是上帝的主权的话，即是说到最终神怎样的回应是不能够否定到他们对于这位的上帝的认识，这位上帝的美善，甚至乎他对于这位上帝的追随。所以第二样嘢你见到嘅特色就係佢呢番嘅说话佢讲得出啦，就係即或不然呢四隻字。即或不然，王啊，你要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嘅神，也不向你所立嘅金像下拜。弟兄姊妹啊，其实你有冇諗过啫？其实即或不然呢四个字代表咗啲乜嘢？佢代表咗即使就算眼前的环境未有改变，危机未有离开，挣扎未有消失，甚至乎我这一刻未见到神的拯救临到我都好，我仍然愿意相信神美好的旨意，我仍然愿意继续去跟从我这一位我相信他爱我保护我的上帝。不过若然你能够跌真一点这一番的说话背后的意思和那一份的气魄的话，其实你相信你一定会发现一样东西，其实他们这一份即或不然背后那份的精神，其实还代表着就是当这三个的朋友来到去生死边缘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其实他们反而是更大力地来到捉紧住上帝。这一种的反应，老实说，其实在我做牧养这么多年来，我实在在很多的基督徒的身上反而见到的是相反的。反而就是有很多人他 他们就是临到在生死线边缘的时候，他就是揀那个时候才离开上帝。你问为什么啊？他无他的，就是因为当他们在困难的面前的时候，在挣扎的里面，他们体会到一份的恐惧和无望，往往就是这件事令到他们对上帝的信实产生怀疑。他们会觉得神今次真的救不到我了，神其实真的不是那么爱我的，甚至乎神是不是真的那么可信呢？总而言之，就是就算过往的里面曾经经历过多少上帝的拯救都好，又或者过去的里面曾经讲过多少感谢上帝的说话都好，就在那一刻就在困难的面前，其实通通都忘记得一干二净。老实说，对着这些的基督徒，其实我通常都会很直接地来去鼓励提醒他们。我会说，弟兄姊妹啊，其实你揀这个的时候，就是你在艰难困苦的时候，你才来到离开上帝。莫非你离开了上帝的时候，你就会有出路的了吗？莫非在这段的时间，你不断地来到埋怨上帝，你埋怨完的时候，你就会有出路的吗？喂，其实会不会这个才是正正就是你需要更加加倍地来到捉紧上帝的时候啊？而你想象啊，其实这三个的朋友就是这样的了。他们就是一路地加倍捉紧住上帝，同样地一路地面对紧他眼前的火窑。于是尼布贾尼撒呢，他就将火窑的热度加大七倍。其实使不使啊？然后他就命人一个一个地将这三个朋友就扔入火窑的当中。原本呢，其实大家都觉得说他们一入到去的时候一定烧死啊。就算即不烧死，你加大了七倍的热度都融死了，是不是？但谁不知当这三个人进到火窑之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是尼布贾尼撒反而见到一幅他是完全难以置信的图画。那时尼布贾尼撒王非常惊奇，急忙起来问他的谋臣说，我们绑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现在我见到四个人，并没有绑着，在火中还要走来走去，也没有受伤，并且那第四个的样貌好像神子。于是尼布贾尼撒走近烈火的窑口，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撒和阿伯尼哥啊，你们出来，到这里来吧。沙德拉、米撒和阿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那些总督、总监、省长和王的谋臣都聚拢来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头发没有烧焦，衣服没有烧坏，身上也没有火烧的气味。弟兄姊妹啊，火窑当中竟然出现了第四个人，究竟这第四个人是谁个呢？有圣经学者呢，他们相信就是这个或许就是神差派来去拯救这三个朋友的天使这样。但是也有圣经学者提出，就是因为个王话的嘛，他说这个人好像神子一样这样，换言之神子、哦、其实会不会这个就是旧约时代在这里出现的耶稣啊？不过 exactly 是哪个呢？其实我觉得都不是一个重点，个重点就是这个人就正正代表了神的拯救，要在那里来到这三个的年轻人当中。神在那一刻在火窑的当中就要与这三个的年轻人同在，并且拯救他们。弟兄姊妹你留意，就是他们刚刚才说神必定有能力来拯救他们，然后他们或即或不然，他们都一样的继续要去侍奉这一位的上帝。不过转头来呢，他们就被扔到火窑的里面了。其实去到这个 point， 其实他们仍然未见到上帝在他们的身上有什么的动作。在人的眼内，现在这刻你还不死紧，是不是？但又有谁想象得到，就是当他们进入了火窑之后，神的拯救、神的同在反而会在这个火窑当中来到出现呢？神的拯救并不是阻止他们进入火窑，神的拯救甚至不是当他们入了火窑之后神就将他们带出来令到他们平安无事，神反而是站在火窑的里面， 与他们同行，和他们走来走去，在火的里面，神就要去保护他们，以至于他们就好像圣经这里所描述的一样，他们的连衣服都没有烧坏，就连身上都没有火烧的气味。弟兄姊妹，你见到什么？我告诉你，我见到什么？我见到的就是，原来神的拯救是不一定在火窑之外的，却可以在火窑之中。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这个说话会不会颠覆你过去里面，你会在哪里找神的拯救呢？因为过去的里面，我们很惯常，我们在火窑之外来到寻找上帝的拯救。我们以为上帝的拯救就是不需要我们经历眼前的火窑，甚至乎过去你都未到火窑的，你就已经在火窑的面前来到逃之夭夭，你已经选择一早的离开这一位的上帝。但是弟兄姊妹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以为你放低对上帝的信任，你就可以来到离开你眼前的困境吗？你揀这个时候来到离开，你以为你就可以好过一点了吗？其实一点都不会，你反而你需要独自面对这个火窑。神的拯救其实确实不尽都是在你未遇到个困难之前出现的。有时其实反而我们在困难当中，神的拯救在那里出现，以致我们更加能够实在经历到上帝的同在咯。神的拯救不一定在火窑之外，却可以在火窑之中。其实当日呢，我睡在病床上面的时候，那两个半月真是饱受真是人间的痛楚。其实我想，我同样地在那段时刻都被这三个朋友的故事来到所启发。有人问我会不会因为这样怀疑上帝，其实刚才一开始我已经讲了，我说苦难是人生的常态来的嘛。其实我相信我都不需要再回答，更何况我相信一样东西，就是神的拯救其实一样都可以在我的病床上面来到出现的。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当时我有一个念头，就是不如我不要浪费今次的经历。以前其实我经常都在讲台上面来鼓励弟兄姊妹啊，怎样要在困境当中找紧上帝。不过现在这一刻，喂，我自己在困境里面，不如我就把握这个机会，在这段时间更加的去捉紧上帝，然后我就看看神在过程的里面他会怎样来拯救我。于是我决定在我卧床的这一段的期间的里面，将我所留意得到，就是每个星期神会怎样通过什么事来给我有恩典，神会通过什么人来对我有帮助，甚至乎神在我祷告之后他是怎样很具体地来回应我的呼求，我就不如就将它变成文字一一地记录下来。于是结果我就在两个半月的里面，就是由我受伤倒下的那天开始，直到我终于可以复工了，那一段的日子的里面，我总共写了12篇分享性的文章。每一篇其实都是记载了我要在众人的面前我要作的见证，就是我要去述说神就在这一段的时间的里面，他在我身上究竟他摆上了什么的作为。我甚至乎将部分的文章呢，其实转发了一些我相熟的一些弟兄姊妹，目的就是我要在大家的面前你都是见证这个与我在火窑当中同行的上帝，他是几咁的信实，他的拯救，并且他对我的不离不弃，以及在这段时间的里面他对我所发出诸般的恩典和救助。以前呢，我在火窑之外我经历过这位神，但是今次我却在火窑当中亲眼见到他。神的拯救，弟兄姊妹，的确不一定在火窑之外，却可以在火窑之中。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在哪里？ 今日你的生命处于是一种什么的状态之中？在你的面前会不会是一个火窑？定是其实你根本今日已经身在火窑当中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请你记住，你千祈不要选这个时候来放弃你对这位上帝的信靠。你不要离开上帝，相反地，你好好的效法这三个朋友，他们就是在生死线的边缘的上面，其实他们是更用力的，你们在找着这位的神，仰望这位的神，依靠这位的神。你可能会问，其实有什么我可以做啊？弟兄姊妹，我给一个建议你，其实你可以做的就只是你坦然地，就是将你眼前的挣扎，你全然的来交托给我们这位的上帝，然后你仰望祂的掌权，你打开你的心，张开你的眼睛，内心地来留意，就是以下落来，就是神每一步在你的生活里面对你的碎领，留意祂怎样会将一个出乎你意料的拯救临到你的身上。弟兄姊妹，因为拯救不一定在火窑之外，却可以在火窑之中。所以面对火窑，其实我们真的不需要害怕，相反我们可以全然地相信这位要在火窑当中与你与我同行的上帝。你以为的绝境，原来往往都可以成为神与我们同在，神对我们有拯救，甚至乎神要保护我们的开始。弟兄姊妹，我盼望这个信息能够成为你今日的勉励。让我们一同的起立，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就是那位信实不变的主。你爱我们，你保守我们，你保护我们。其实今天里面我们每一个人究竟身在一个什么的境况当中，其实你比任何人都清楚。今天的早上我们就在你面前来呼求你，我们呼求你的同在。主啊，你的同在成为了我们的引导，你的同在成为我们的拯救。纵使今天我们仍在火窑当中，但我们仍然相信一样东西，就是你有绝对的能力来拯救我们。而虽然我们眼前所经历的或许是一些我们觉得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仍然知道，你若肯，你必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最可靠的引导。所以我们再一次将我们自己交在你的面前，愿主你保护我们，愿主你继续引导我们。纵使今天我们在火窑当中，但是我们深信你的拯救，你的能力仍然可以在那里来到彰显。我们同心祷告，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